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教会的元首，也是我们言语和生命的榜样。感谢你在哥林多前书中赐下恩典与平安，提醒我们一切美好都从你而来。求你赦免我们常在冲突当中只顾立场，忽略对方在你里面的身份。也求你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姊妹相处的每一刻都以圣徒相待，以恩典来回应软弱。愿我们的嘴不发出毒害的话，只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得平安。来帮助我们成为你恩典的管道，在分裂中带来和睦，在受伤中带来安慰。以上的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阿门。下面我们请同飞姊妹为我们读经。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到9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感谢主。
感谢同飞姊妹为我们读经啊！今天我们开启一本新的书卷，也是保罗写的，叫《哥林多前书》啊。这个我先把这本书卷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写作的时间呢是在主后的55年春天。这个写这本书的时候呢，发生在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旅程的期间。然后，哥林多教会呢，其实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建立的，时间大概是主后50到52年的时候啊。他在哥林多教会呢，就是待了1年零6个月，所以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然后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是第三次宣教。写这本书的地点在哪里呢？是在以弗所啊。这个保罗在以弗所大概是施工了大概2年3个月。啊，并且就是当时的环境也充满了压力。然后整个《哥林多前书》它的主题呢是在基督里面合一，活出圣洁的生命。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呢是纠正当时哥林多教会有存在分党纷争道德的问题，并教导实际的做一个如何在哥林多做一个基督徒的实际的信仰生活。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哥林多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是希腊半岛。这个雅典在这里，然后哥林多呢是在这里啊，然后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它跟这个雅典的隔着，就是它是个半岛，就是一海之隔吧。然后这个哥林多呢，当时是位于这个交通枢纽，就所有的船只其实都从这里来往交通的。然后这个再往下看。然后当时呢，哥林多是亚该亚省，就是罗马，他们都是罗马的殖民地啊，就是它是亚该亚省的首府，它是罗马帝国的第四大城，仅次于罗马、亚历山泰、安提亚。安提亚就是保罗的母教会哈，这个它是人口也多，商业也发达，人口大概是25万，其中大半是奴隶。然后它的居民呢，来自于这个帝国的各地，人种非常的复杂，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多元化城市。 然后这个保罗呢就在第二次布道的当中啊，就发现了这个地方呢人口最多、最富裕啊，也是道德最堕落的城市。那为什么那么说呢？就是这个哥林多呢，它是以奢靡、酗酒和性混乱而闻名的。那个它有一个卫城在这个地方啊，它是有一个叫阿弗洛狄特神庙啊，这个神庙里面啊，这个庙祭众多，有1000的庙祭啊。这个神就是大家如果读过希腊神话的，应该知道它相当于就是它是一个美性感之神，相当于罗马神话当中的维纳斯，就是可见他们当时的道德有多么的堕落了啊。这个像哥林多人一样生活在当时是一句谚语，意思就是放荡淫乱。然后当时哥林多这个城市里边呢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呢？就是充斥着希腊哲学，它是希腊嘛，是吗？所以充斥着希腊哲学、罗马律法和东方的宗教。希腊的文化呢，尤其崇尚智慧，就是说我们说的辩论啊，和修辞学，就是雄辩的口才啊。这个是当时教会的这个城市的状况。然后当时的教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当时教会里面，他们叫口才、知识、恩赐全备啊，这些信众。但是呢，他们的问题就是结党、嫉妒、纷争、属肉体啊。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的人说是属基法的，还有的人说是属基督的。那个属基督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属基督不一样，他的意思就是对前面这三种人都看不起。啊，他觉得自己最高尚啊，然后这个他的成员呢，多为中低阶的这个民众啊，教会身处于最富裕、淫荡、堕落的大城市当中，道德观念普遍都比较薄弱，就是受周围的影响，然后希腊背景深厚，崇尚智慧，所以说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众啊，就很像这个我们旧约里面的这个参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恩赐很多，参孙力量很大啊，但是他的生命很弱小。啊，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就是分门结党、灵性幼稚、姑息犯奸淫者、犯淫乱者，然后彼此的告状闹到外邦人面前，啊，不按照规矩吃喝主餐，啊，有人宣称没有死人复活之事。所以这封信啊，保罗他不是凭空写的，他是针对哥林多教会，他不像之前的罗马书，罗马书是 universal 的，然后这本书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个问题啊，是对一系列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告诉他有这么些的问题，然后哥林多教会也咨询他怎么样来解决，然后他就是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报告以及咨询的这个回应。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节，我们今天要学的是1到9节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啊，这个。奉神的旨意蒙召做这个耶稣基督的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啊，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我前面讲了，哥林多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啊，但是呢，第二节里面他说这是神的教会啊，你们都是蒙召做圣徒的。啊，这个，而且他上来就是愿恩惠平安啊赐给他们，并没有说上来一顿噼里啪啦的批评，是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教导这个软弱跌倒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效法这个保罗。保罗而且强调他自己的身份是来自神，不是靠自己啊。这个他尊重哥林多教会的信众，他们的身份是圣徒，而不是说需要批评的对象。然后呢，4到6节，他讲到，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啊。哥林多教会都有这么多的问题了，但是他常常的来感谢神，因为这些人也是神所拣选的，虽然他们处于这个中低阶层哈，这个因在他里面，你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啊，这些全是神赐的。所以这些信众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感到有优越性、有骄傲的。我们所有的恩赐，我们的这个拥有的东西都是神所赐的啊！正如我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所以说，英文里面叫神 enriched 啊，这些口才、知识丰富。所以说，神已经赐给他们丰富的恩赐跟恩典和恩赐，目的不是骄傲，而是见证基督。 然后后面7到9节说，以至于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只等候我们的主基督、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所以说，我们信徒的所有的力量来自于神，神必坚固他的教会，神也会保守哥林多教会，也会保守我们，直到末了。而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有两个思考问题哈。第一个，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教会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那么教会在处理弟兄姊妹软弱或者冲突的时候，是把对方看成是神呼召的人，还是只看问题和立场？这个我们的言语是否带来恩典和平安，就是两种不同的处理问题的角度，会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比如说你的言语啊，你的态度啊，会完全不一样。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经文说神已经赐下恩典与恩赐，并且凡事富足。那么我们是用这些恩赐建立教会的合一，还是使这些恩赐变成了相互比较、分门结党的原因？好，下面我们将时间交给周弟兄。
好，谢谢陈杰姊妹这么详细细致的分享。我们带着陈杰姊妹的这两个问题，进到小组。陈杰，你要不要把这个两个问题再说一遍吧？你话筒没开。
小平姊妹呢，她已经剖出来了，就是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相信教会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那么我们在教会处理弟兄姊妹软弱或冲突的时候，今天教会其实很多这样的问题哈，是把对方看成是神呼召的人，还是只看见问题和立场？我们的言语是否带来恩典和平安？第二个问题是，经文说神已经赐下恩典与恩赐，并且凡事富足。那么，我们是用这些恩赐建立教会的合一，还是使这些恩赐变成相互比较、分门结党的原因？昨天其实我发给大家的，你们看一看手机上应该也有。
好，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进到小组讨论。好，谢谢大家，欢迎回来。今天陈杰提出这两个问题都很有分量，所以第一个是我们也是讨论的这个第一题，主要是处理这个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和这个教会分裂的时候怎样处理这个关系。第二点就是谈了这个恩赐。好，今天我们从第三组开始分享。
好，感谢主，我代表第三组分享。我们从四个方面分享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去思考什么是恩典啊。实际上，真的罗马书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恩典啊。让我们今天就开始先思考，就是梅传道带我们思考，就是区别恩典和恩赐哈。第一个呢，什么是恩典？恩典是白白的，是耶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五个大的方面哈，所以我们知道恩典，我们才会珍惜啊。所以呢，这五个大恩典是呢，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完成了救赎的计划哈。第二个呢，他呢也完成了神饶恕我们罪孽的计划，因为他是中保，他用他的血覆盖了我们的罪哈。那第三个呢，他也完成了赐平安的计划，使我们从此与世界不同，我们心里有从属天而来的平安。第四个呢，耶稣基督他现在时时刻刻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啊，让我们重新与神和好，不再平息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愤怒。然后呢，第五呢，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意识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五点的话，我们是要非常感恩的来到耶稣，建造的在地上的家教会哈。那第二个呢，就是什么是恩赐哈？恩赐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好在学哥林多前书，当我们学到12章的时候，有12种恩赐哈。我们可以到时候仔细去读。那很快的呢，有使徒，有先知，有教会，有行异能的，有医病的，有帮助人的，有治理事的。有说方言的，等等等等，哈，也有教师啊什么的，让我们真正明白这两个概念所包含的意义是什么。那第三个呢，就是让我们思考，那 实际上在这九段经文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如果大家注意了的话，实际上出现了10次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们看见纷争在顺利，任何时候，我们眼睛是要定睛耶稣基督的，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赎的计划。那这也是保罗以身作则，给我们带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语气就不一样了啊，而不是像世人见到别人的错，见到教会纷争的话，或者在一个 organization，在一个组织构里面看见纷争，是一种指责的态度。但他呢，是用一种鼓励、肯定，因为我们都是圣徒。他从这个开始要让我们从时刻明白，我们是得救的，我们是有身。份的是神的儿女了，已经一同受蒙召，一同得份，这样我们就会看待彼此是弟兄姐妹，而不是敌人因为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脑子，神给我自由意识肯定就会有不同的思想，肯定有不同的见解。那当不同见解和不同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去指责呢，还是，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种下建的这个教会，而彼此联系、彼此看守啊，那这就是第六节，也是让我们就是正如我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心里必坚固啊。实际上呢，任何时候提醒弟兄姐妹以神为本啊，当我们看见神的时候，不是不管在见证分享的时候，是彰显我们自己有多能耐呢，还是实际上所有的荣耀归于主那第二句里面后部分也是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时刻在提醒当你看见的别人和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合二为一，是耶稣基督为主。所以，任何时候高举耶稣，我们是同一个教会第四点呢，也是感恩了，就是我今天早上读经，感觉就是最最震撼的，就是罗马书是一本巨著它是把福音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从哥林多前书开始，叫我们进入教会，在教会里彼此建造，得到生命的真正的翻转，是要通过实践。通过在神的话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翻转，认识到人的局限，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局限，然后靠耶稣基督得胜。没传道，请您补充。
没有了，感谢主。
好，谢谢第一组的，第三组的弟兄姊妹的分享啊。就是我们跟这个弟兄姊妹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先要看身份，不要先看问题啊。因为这个保罗也说，在第二节就说，在基督里被成圣，说这个哥林多的教会的人是蒙召做圣徒的人，大家都是家里人，就是要先，就像刚才雷欣姊妹所分享的，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要先看耶稣基督。我们把时间交给第四组来分享。
好的，我们第四组有很好的分享就是这个问题是真的是非常棒。那就是我们小组有分享到，如果是老基督徒的话都是经历过教会多次的这样纷争啊、分裂啊，就是非常痛心的所以就是如果大家都能考虑到，我们是。都是神的弟兄姐妹不是仇敌，不是那个把对方踩在脚下，不要把对方踩在脚下。有时候是是非问题和那个对错并不重要，合一其实比那个对错还重要。这个就像家庭一样，和与人交往的方式和在教会里弟兄姐妹的交往，都是这样。那刚才，非常开心看到雷青姐妹，就是说到有10次提到基督这个高举神，在神里面才能合一不是我们靠人。然后这个也是我们想到那个，大卫，几次不杀扫罗因为他认为扫罗是神所，高抹的，所以他就因为尊重敬重神，他自己就不去杀，把对方交在神的手里。 那这个我们也想到那个就是，在爱心中说诚实话哈，这个保罗是应用的最好的，他其实下面有很多要批评的地方哈，但是他先把对方放在神的手中，提醒他们哈，所以我们姐妹有分析到就是。先去表达对对方的爱和鼓励，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哈。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都是基督徒，这样的贴上圣灵的标签，有圣灵的印记，所以也给对方这样一个提醒哈，让他反省自己是不是他的生命是配得。耶稣基督那个拯救之后的生命哈，所以也让他自己反省。所以，凭爱心说诚实话不是容易的事情，就是说好了会给教会带来很多的造就，说不好就会带来纷争和分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吴长老有提到，就是如果遇见纷争或者是想给对方提意见哈，就是。提意见的时候，最好，先邀请对方一起祷告，一起来先祷告，然后把这个冲突、纷争和解决交在神的手里，之后再心平气和地说，不要在怒气中去指责对方，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很多这样的不应该的伤害和冲突哈。说到鼓励的话呢，就是。真的是，我是觉得，就是给别人提意见的时候，最近遇到一个就是比较喜欢花钱的人，然后其实我后来我就很想提意见，但是后来我反而就是感谢主给我那个一个忽然有个灵感，我就很鼓励对方，我说你最近花钱的方式好多了，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大家都很开心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问题，怎么样不把恩赐变为那个增进和结党哈？就是这个恩赐，你要想到它是来自于神的，不是你自己的哈，所以你就不要让它来成为绊脚石哈，据为己有，成为自己骄傲的本钱。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们教会里服侍的这些人哈，这个增进和结党，会带来很多问题。然后，我就分享到这儿吧。然后吴长老下线了，把时间交给周弟兄。
哦，刚才那个艾迪谁讲的这个恩赐啊，所以这个凡事富足其实就是好像一面镜子，所以有时候恩赐越多，如果我们的心态没摆对，就是没放在基督耶稣身上的破口就会越大。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一组九安姊妹来分享。
好的，那我代表我们第一组。那首先呢，我们就是看到说这个保罗怎么来处理这个教会的纷争，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哈。那保罗呢，也是先提醒到他们，是有来自于神的这样的一个恩惠祝福。那个恩惠，刚刚就是雷青姊妹也有提到，这个恩惠呢，就是从神的爱而来给我们的，是白白得来的，并不是我们自己挣来的哈，是这个就是个恩惠，是神给我们的，是我们，而且我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而得的。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说呢，这个保罗呢，他从在这个第二节这边就讲到说哥林多教会，他先是祝福他们哈，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呢是这为什么是成为成圣的教会，就是在主基督里。说他这边特地的强调说，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就是并没有马上去指责他们，而先是就是用一种鼓励祝福的方式，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这个是蒙召做圣徒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是蒙召做圣徒的。那不单单只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是蒙召做圣徒的。他后面又提到说，是在各处求告我们主基督之名的人， 所以不单单是你们是圣徒，那在其他各处地方，只要是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他们都是圣徒，都是神的一个圣徒。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呢，教会就是由我们这些圣徒所组合的。那我们就是神的一个百姓，神的儿女。那我们成为教会呢，我们就是要在各处向上来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说这个才是，而不是单单的只有一处，而是在各处，只要神的儿女，我们要到处的，就是传扬主的名，然后我们呢，要呼求的是主耶稣的名，哈，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是他首先提到的，然后之后呢，他就开始来讲哥林多教会的个问题哈。那我们知道希腊呢是一个很崇尚智慧哦，他们你也知道说那什么哲学家亚里士多的都是从这些地方出来的人，那他们当然他们的口才都很好，他们也很自以为是，所以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呢，虽然不如雅典这样子的，这么的优秀，可他们也是希腊人，他们很崇尚这方面，所以他们就以他们自己好像有许多的这个恩赐啊，可能在口才知识上而骄傲。那保罗把这个问题指出来之后呢，他就是要他们呢，你们在基督里的这个知识呢，哈，并不是要来骄傲，而是我们要来去用这样的一个恩赐，还有神的恩惠呢，我们来去服侍人，来去见证主的一个恩典，然后呢，来兼顾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信心，还有去见证。好，在我们的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头，然后最后呢，他才又提到说，因为弟兄姊妹他们是会他们就是骄傲，然后就有分裂，有分党啊这些，所以呢，他最后再来鼓励他们，就是在第八、第九节这边就讲到说，主耶稣呢是要兼顾你们到底。而且呢，在你们主耶稣基督的，在主基督的日子里是无可指责，还有神的信实，就是，所以我们是要跟主耶稣基督一起有一个 fellowship 之后，那我们一同得好处。所以呢，他再次提醒弟兄姐妹，你这个恩赐恩惠都是神所来的，好，然后也是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富足，好，这个富足呢，这个口才知识全备都是。神给我们的，再次来提醒他们。然后呢，最后呢，他也在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们真的是彼此相待的时候，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凡事包容，我们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不要去争执争端，我们真的是要用爱心互相的来宽容，然后真的是用我们真的彼此要相扶助。那这个就是我们小组的分享，再把时间交给 Steven。
好，谢谢九渊姊妹的分享。所以这个保罗他实际上在前13章就对这个哥林多就讲了，你们这个恩赐很强，在第一章就讲，第三章就讲你们却是很属肉体的人。13章就是说他是哥林多人是欠缺爱，所以就混乱。所以这个恩赐越多，但没有基督的爱，这个就会容易变成那个教会的裂缝，对吧？如果是基督的爱越多，即使恩赐不高，也会成为这个教会的这个修补者。好，我们把最后时间交给陈杰姊妹。
这个前面三组总结的都非常好啊，重复的话我就不讲了。就是说，保罗直接就是给哥林多人就是贴上了这个身份，就是他们都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注意啊，就他没有说啊，表现好的人才算圣徒，表现不好的人就不是圣徒，而是神先呼召你们，你们的身份就是确定的，就是圣徒。所以说，当教会出现了软弱、冲突、纷争的时候呢，保罗其实是提醒我们，先从他的身份来看他，而不是从他犯的这个问题来看他。不过现实当中经常是相反的，我自己就犯过这样的错误。这个看到，比如说对方态度，觉得对方态度不好了啊，看到怎么这个人又犯这个毛病了啊，先想想跟人家辩啊，立场要辩赢啊，这个尤其是政治方面的问题。 啊，然后甚至是从心里觉得这个人怎么信主这么多年了，怎么这么不属灵啊？就是其实如果真的把对方当作是虽然是软弱的，但是是用主用宝血买来的看重的呼召的人的时候，我们的说话方式会完全的不一样啊！就像保罗在1章3节当中的祝福，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就是这不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套话，其实这是表明他的态度，对方是属于主的人，所以我愿意带着恩典来接触你。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说的话是让对方更靠近耶稣基督，而不是开启他的防御模式。而圣经当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都知道那个彼得啊，他是大弟子嘛，他很牛逼，他说主啊，我愿意为你死，结果后来3次又不认主。但是主复活的时候呢，主是怎么看他？圣经当中没有记载，但是我相信，当主看到彼得的时候，一定是怀着慈爱来看他啊。而且主对他说：“啊，你兼顾你的弟兄，你喂养我的羊，是吧？”主没有说用眼睛瞪他。你说如果主用眼睛瞪他的话，那也是完全有理由的。那这样的话，如果瞪他的话，那彼得一定会开启这个防御模式。啊，这个后果那就不堪设想。所以说，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你如何的来看待对方，其实决定了你怎么样跟对方说话啊，怎么样来处理问题，然后其实就决定了这个问题的处理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啊。这个刚才那个雅茹姊妹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她说，不仅是保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奉神的旨意蒙召的，做使徒的。这个我们的定位始终不要忘记，而且我们要相信神是信实的啊，人不要自己论断，我们相信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美好的旨意，每个圣徒啊都有美好旨意。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恩赐啊，这个是为了合一还是成为分裂的这个助推器啊？这个神已经就是把恩典、知识、口才、属灵的恩赐，通通的赐给了我们，所以是不仅是哥林多教会，我们都凡事的富足。意思就是我们根本不缺恩赐，我们其实缺的是用恩赐的方向。因为我敢说，我们今天这个平台里面，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不同的恩赐。啊，有的是我们看得见的，有的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你怎么来使用这个恩赐，这个方向，有的人可能是不太清楚。啊，哥林多人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没有恩赐，而是恩赐太多了，啊，用法嘛就走偏了。啊，有的夸自己是属于某个领袖的，啊，有的觉得自己比别人属灵。今天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啊，然后呢，就恩赐就是他们就是给自己给别人贴标签。啊，就有阶级之分、派系之分、分门结党啊，就是最后就变成结党，结党最后一定会带来分裂，而不是带来建造的啊。今天我们现在的教会也有这样的问题，是吧？所以说保罗的逻辑其实是很简单的，保罗说恩赐是给教会合一用的，不是给个人骄傲带来优越感用的。所以说恩赐越明显的人呢，就是越应该成为这个桥梁，而不是分化点。就像我们平台 Cindy 姊妹啊，雪英姊妹。啊，雷青姊妹，他们的恩赐，因为我看见的啊，就是说就很明显。但是他们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他们的作用是桥梁，他们从来没有说高举个人啊，成为他们骄傲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经常要回想一下，我自己，我服侍是为了彰显基督，还是彰显自己呀？啊，我在意的是为了基督的建造，还是让别人看到，哦，原来别人没有看见我的恩赐，我表现一下，人家就看见我的恩赐了啊。这个，然后我运用恩赐的时候，是让大家彼此连接，还是让大家更加彼此的分裂？所以说，这个就是小心使用我们的恩赐，并且明了神赐给我们恩赐，要我们使用的方向一定是使教会成为一体。师母，请你来补充。
哦，谢谢陈杰姊妹的分享总结啊。所以一句话讲的就是说，这个恩赐并不可怕，自我骄傲才是最可怕的。所以恩赐越多的人，就需要越多的这个基督的爱与谦卑，只有这样子才能让这个恩赐成为建造教会的力量，而不是分裂教会的武器。本周有没有那个牧师留下金句？那好，我们还是把主导文背一遍，然后最后请陈洁姊妹做结束祷告。好，我们开始。 我们在天上
我
的
们
父
在天上
都是
的人，
都
对
是
人都
主，你
遵
的名
循
为
你
圣，
的
你
愿你
的
的
国
国
降
降
临，
临，
你
像举行在
的
地
旨
上，
如
同
同
行
时
在
在
天上。
如同行在天上，去用的
你赐给我们的，
我们
赐给我们，我们连我们的
在
在，
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
要度过
脱离
凶恶，
要去
永远，
也
是要才是要
顺利的，
永远，
直到永远。阿门。
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各样恩赐的源头，愿你使我们在基督里凡事都富足，不论是口才，不论是知识，不论是属灵的恩赐，一样都不缺，为要装备我们等候主的再来。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不让这些恩赐成为我们自夸、比较或分门结党的工具。也求你来洁净我们服侍的动机，使我们谦卑地承认一切都是你白白的恩惠，帮助我们将恩赐献上，为建造基督的身体而用，用智慧来教导迷茫的人，用怜悯来服侍软弱的人，用爱心来连接彼此。愿教会因着恩赐的多样而更加的合一，因着一位主而同心等候你的再临。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
阿
门。
门。
阿门。